我们今天啊，已经慢慢的啊，快圆满了。那么这里今天呢、啊，就是我引陈海亮居士，他一本著作叫《可许则许，业报事宜》。那么这里面呢、啊，记述他的妻子一个念佛感应的一个事情。我把他那个文抄出来，就这样念。那文是这样子啊。他说啊，当我29岁的时候，和我的妻子远信啊，他的妻子叫远信，也是远离的远，信就是信心的信，住在赤城山啊，这个赤城山应该是。在大陆啊，台湾应该没有这个赤城山啊。那么这时呢，远信是25岁，他的妻子25岁，在某一日早晨，他下山去，行走在田野间的，那么，这个当中。田野大概是乡下，沿路专心在念佛啊，就是他的妻子啊，一边啊就是，这运动啊，这个在晨间啊，尤其在以前啊，这是应该是很早以前的人啊，在应该民国时代的人啊，那么沿路啊专心念佛，都是他的妻子啊。在田间的这个路上走啊，这个沿路啊专心念佛，专心就是表示怎么样，表示这个非常虔诚啊，这个心啊非常专一啊，我们念佛要专一嘛，一心不乱啊，就是要专心啊，那个念佛的功力啊才会加深啊，念佛的功德啊才会殊胜啊。那么这时候太阳刚上山，早晨嘛，啊，太阳刚上山啊，早晨那个太阳出来的时候啊，是光芒万丈的啊。那么晨曦遍地，也就是啊，早上那个阳光啊，也非常柔和啊，好像很有朝气的啊。他偶然看到他自己的影子，你看人走的时候，那么有太阳光嘛啊，自然自己身啊，这个身体的影子啊，就会在落在地上，一定的道理。那么就发现顶上有一圈圆形的光啊，那么这时候就是比较特殊的形状。特殊的情况啊，就发现他自己发现啊，他这个顶上啊，有一圈圆形的光，一圈圆形的光啊，就是好像那个佛啊，一般啊画佛像都有那个圆圈的光啊。那么周围和间。想起啊，这时候啊，应该我们自己看不到自己的这个头，应该他这个这时候应该看到这个影子，眼睛看到那个影子嘛哈，那影子应该是眼睛这个看到自己啊这个身影啊有那个好像佛那个晃光那个圆顶那个光，圆形的光啊。周围河间相起，其大小约有直径2尺光景。那么这个光啊，这个有多范围多大？要2尺。那么这个范围有这个2尺啊。那么它呢，发出灿烂的光辉，有不可思议的美妙啊，不可形容的美妙。 这个光特别啊，发出来哈、啊，非常非常非常的那么殊胜啊，和佛像背上的圆光相似。那么这个光啊，就这个佛像啊背上的这个圆光啊，类似就是了啊。他心里觉得奇怪，他还是继续向前一步一步的走啊。那么这时候他还是一面念佛，并时时看到他的这个身影。那么这个圆光啊，这个依旧幻化啊，造成他念佛的时候啊，这个圆光啊，就是依旧的这样啊，那么有这个圆光啊，随着他这个身影啊，一直在幻化着啊。他知道这是念佛所得的现象。我在念佛嘛，大概一切都有因缘的吧啊。他现在正在念佛，他是一想，这是我念佛哈、啊、所得的一种现象。这个于是啊，他就试试看啊，他就试试看啊，停止念佛而念世间的杂事啊。这时候他都不说试试看嘛，这就是哎奇怪，我有这个现象啊，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啊？然后他还是要试验看看呐、啊，是不是真实的这个也念佛哈、啊，这个功德啊，或是这所招感啊。然后他就试试看，停止念佛而念世间杂事。那么世间人他的本身就是很多杂事嘛啊，他说念，他是开始想世间的杂事。那么这时候啊，同时啊，他再看看那个影子。看看那个影子，在这个时候啊，因为他念世间杂事的因缘，圆光就没有了。好，那么他后面的他那个文啊，他有这个说啊，这念佛念杂事啊，都是念，为什么所表现有这样的不同？所以啊，那么他有这个文啊，就是从这个因缘啊，从这个因缘啊，像钱台亮居士他也有注解一些像佛门科颂本啊，也有在流通佛教界里面的啊。那因此啊，可知道啊，这个念佛最能发挥我们本有的光明，能够消除业障的黑暗。应该是他和他的那个妻子啊，两个人啊都是信佛，应该都很虔诚啊，这个虔诚的在家佛弟子啊。然后啊，他应该这个事情啊，他妻子是回来哈、啊，应该是告诉他，所以他把这一些事情啊，把它记载下来啊。这些事情啊。就是啊，记载在他的那个《可许则许》啊，《业报事宜》的这一篇里面啊。当然，在佛门里面啊，关于很多感应的故事的、啊，个人都不同啊，每一个人几乎都不同啊。那不管在家居士啊，还是出家啊，出家众啊。那么很多啊，他们经过感应啊，都被记载下来啊。那这些啊，那么对初学的人很有帮助，就是看到这些感应啊，他会善根坚固啊，那么他会道业啊这个精进。我有这个感觉啊，我们当时啊读佛学院，那个我们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教务主任就是，上广瞎话老和尚啊，他那个啊，教学生呐、啊，确实是有摄受力的，他是把他很多啊，或是他亲身经验的这些感应故事啊，他亲身经验的啊，或是把佛门呐、啊、许多感应故事啊， 那么在我们佛学里面啊，尤其啊网课的时候啊，那么就是讲给我们听，讲给我们听啊。那么听过的人啊，增加了很多佛法上的见识广博，那这确实啊，可以增加啊初学者啊他那个打下修行的基础啊。那么那感应是有啊，一位叫周梅泉居士啊，他也这么说啊，他说这个佛菩萨是慈悲无量的，他有很多的方便法门，遇到人力所绝对不能挽回的事情，就以不可思议的神力加以救度。那么若是啊世间常理还可以办到的，就在冥冥当中使其机缘婉转骤合而加以救度啊。那么所以他又说啊，又何必每一件事情啊都显现不可思议的方式，使世俗的人们啊所谓的一个精怪啊才算是灵感正念的。这很多很多啊，不管啊这个感应啊，有时候啊都是各种方式啊。好，那么陈海亮居士他又说哈，那个念佛啊既然就是有这么殊胜啊，那么念佛的人是不是可以不死啊？我们这个啊念佛的人啊，也既然佛菩萨这么殊胜哈，这么感应啊，那么我们念佛的人是不是可以不死？他的这个文是这样写的啊。关于这个问题啊，那么应该啊也这样来解释，就是人们的出生在这个世间啊，是乘各自的业力而来，就是个人的业力而来的，来到这个世间啊，出生啊。等到一期业报完毕以后，这个身体也就完了，这个身体的寿命也就结束了啊。他有一个比喻啊，他说我们这个身体啊，譬如这是蜡烛啊，我们这个身体啊譬如是蜡烛，那么佛菩萨哈他是灯笼啊。虽然佛菩萨慈悲加倍众生啊，种种这个感应等等啊，这个啊我们这个身体啊譬如就是蜡烛，那时候佛菩萨是就譬如是什么，它是一个灯笼。那我们一般啊就是要走入古代啊，没有像现在有发明这个手电筒，他用那个灯这个灯笼啊点着蜡烛啊，那么来照明这个当照明哦，那走路的时候因为灯笼嘛，就看着前路这样走啊。那么这个灯笼啊有它的作用啊，就是啊风雨来的时候可以遮蔽，它可以遮蔽风雨的哈，人家如外面风雨啊哈，它可以遮蔽的啊。那虽然是可以遮蔽啊，可是啊啊这个假使灯笼里面的这个蜡烛它的本身已经燃烧完毕，这个灯笼也就无能为力。所以啊就从这个比喻里面让我们清楚啊，当然啊每一个人都是各自业力来的，我们这个身体啊也一个寿数了啊，不可能说那么念佛就不会死，那是不可能的。那么要是念佛不死的话，今天这个医院就不必就要关门大吉了啊。因此人是会死的，纵然是念佛还是会死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身体是个人成个人的这个业力而来的，那么但人也会生病啊，都会的，各自的业力不一样的啊，各自的业这个业力啊也不一样的啊。 但是我们了解到这一点以后，更上一层的哈，就面对解决老病死的问题。那解决老病死的问题啊，是谈上修行的解脱。当然，在很多法门里面呢、啊，不只是一个法门，很多很多法门呢、啊，很多很多法门的话。那么，如果我们不把法门呢、啊、汇通一下，有些我们需要这个法门，我们会疑惑万端啊。譬如说，啊，我来打释迦佛七，那么我本来啊是修这个极乐净土法门的，那么我来参加释迦佛七，会不会障碍我以后升到极乐世界啊？因此不会通的话啊，就产生误会了。每一个人啊，就是说，那我释迦佛七的话，那我本来好修这个净土好好的，那我来参加以后，是不是以后啊，就因此啊，对，我不会往生啊，不会往生到极乐世界去的、啊。我要不必烦恼这些问题啊，以下啊慢慢解释。十六观经它分为善善与定善、啊、所谓的善善与定善是善导大师把它分判的了啊。所以这个善善啊，就是所谓的净土三福。那么定善呢，就是十六观，因为它要在这个定中修的、啊、好，前面两福不说，我一般的大概是一次，后面第三福啊，就是啊，你想要到极乐世界的人啊，你必须啊，所以要深信因果啊，要发菩提心啊，要读诵大圣啊，要劝诫行者啊，那就是所谓的在善上啊，善善啊，善善就是说他不是以定中修的啊，就是在平时的，因为本来啊你这些所谓的身心因果啊，发菩提心啊等这个读诵大圣啊，就是在善的时候修的嘛，那必须要作意等等的啊，劝进行也劝别人啊，那么来修道哈、啊、好吧。那我现在就是好，我依照三福来修吧啊。好，我说读诵大圣，我读诵《金刚经》好了，啊，《金刚经》的那个般若功德那是殊胜的啊。好，我读诵《金刚经》，然后怎么样子？《金刚经》里面也没有说叫你怎么样子，叫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也没有啊，是不是？啊，那我就读诵《金刚经》吧啊，啊，那我这个不是中计了吗？是吧？那本来好好的，我就是照一般的这个修啊哈。那么我就照一般我就念佛，那我现在读诵大圣啊。那么我也读诵大圣的关系，我来受持《金刚经》。那么《金刚经》这专门讲空啊，要解空除此的哈、啊。那又没有叫我到西方极乐世界，那《金刚经》不是障碍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吗？是不是？那一定大家都是，这个疑解不解开的话，你法门不能会通。我告诉你啊，在净土的上品上身啊，极乐世界的那个上品上身啊，上品上身的人啊，是要修第一地，就圣义地的。那《金刚经》是具足修圣义地的经典。虽然他没有讲啊，说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你修《金刚经》的功德，反而 成为你上品上升的殊胜因缘。所以有没有障碍？没有障碍。凡是所有的法门，它的源头的宣说人都是释迦牟尼佛，源头的这个法门的出处啊，都来自于释迦牟尼佛。所以你来参加释迦佛区，不会障碍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反而你听了这些，也在里面的听了这些，也就开始以后啊，哦，你心安理得，你安心下来。好，那我们看释迦牟尼佛过去世，他的整个过程啊，在《法华经》的一个开头啊，就是卷一了哈，是方便品啊。释迦牟尼佛首先他是讲《无量义经》嘛，然后入无量，一出三昧，然后从三昧安详而起，他就告舍利佛，他说啊，诸佛智慧甚深无量。他说那个一个佛啊，一尊佛的那个智慧啊，它是甚深无量，其智慧门难解难入。他那个智慧门呢，啊，它是甚深难解难入，相当难的啊。我们如果深入到这个所谓这个大圣经典，那个《华严经》啊，那个《大般若经》啊，《解深密经》等等，你会发现到，哦，这个智慧门真的是深啊。有时候自己靠自己的思维思辨啊，都思辨不出来的啊。他说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难解难入，一切声闻必知佛所不能知。那一些二圣人啊，根本都不能够清楚的啊，能够达到这个佛的智慧，这么甚深啊。所以则和佛曾亲近百千万亿无数诸佛，进行诸佛无量道法。佛是自家摩尼佛，他自己讲为什么他的智慧这么一个甚深无量啊。他说佛曾亲近百千万亿无数诸佛，就是啊，每一尊佛啊，他要成佛都是怎么在菩萨位中啊，都是亲近过百千万亿无数诸佛，百千万亿的无数诸佛，进行诸佛无量道法。那么亲近诸佛要做什么？就是要向他学习这些法门嘛，啊，所有的法门都向诸佛去学习，这菩萨就是这样子的啊。那无量道法啊，勇猛精进，名称普闻啊。勇猛精进就是说啊，他在这个亲近诸佛的这个道法是，这是勇猛精进的啊。名称普闻，所有的这个经教的名相啊，他都是听过，而且依教奉行过的啊，成就甚深未曾有法啊，所以一切还没有成就的法，都渐次的去成就它。所以所说义句难解，因此啊，佛讲法都是随顺众生的根基啊，因为他所讲的这个法，你很难呐，啊，知道他这个义趣在哪里啊。舍利佛，无从成佛以来，种种因缘，种种比喻啊，广演言教，无数方便引导众生令离诸浊啊。他告诉舍利佛，就是啊，我啊也从成佛以来啊，在做菩提树下啊，那么这个成佛以来的啊，种种因缘啊，种种因缘，种种比喻的，那么广演言教，无数方便引导众生令离诸浊，这是怎么样子啊？佛有善巧说法。他这个善巧啊，就是种种因缘，种种比喻啊。那经过这样的方式啊，为什么要比喻啊？比喻啊，这是将很深的这个道理啊，经过比喻以后就非常浅化。那么众生一听到这个比喻哦，那么就了解甚深的道理啊。那么好像啊，佛在讲这个空理，讲这个空理的时候啊，他必须啊有易解空，有难解空啊。一般听到佛讲这些空理啊，一般很难 去了解的了。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一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自相空，空相空，自相空相空。哦，那个不得了的啊！谈到这个空字，你这个头脑啊，就怎么这茫茫一片了啊！有这么深的，他必须啊，从难解空里面再加以易解空，马上你可以入空里。什么叫易解空啊？易解空就是十种比喻，譬如像如梦啊，啊，这是做过梦啊，那佛就讲啊，如梦中人，梦时挥舞，挥舞啊，即是一醒了所得啊。那么当下就是一切这个如梦啊，如影啊。那么被那么如影普现心水中啊，此正道者之解脱啊。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影子本来是虚幻的吧，它本来是空的啊，这个影子本身是不真实的啊。那么比如说《金刚经》里面，《金刚经》里面前面完全是难解空，它是用易解空来作为总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就是易解空。易解空里面，对我们凡夫来讲，容易进入在这个空理里面。解空可以除止嘛？我们知道虚幻啊，一切世间啊，如梦幻泡影，一切有为法。那如我们的就容易、啊、解这个空理。那要是啊，讲啊啊，前面讲的啊，如果说实相者即是非相，是名实相。如来所说诸身即是慧身啊，很难去入的。所以他必须啊，看看众生的根基而来，种种因缘，种种比喻，来广演言教，无数方便引导众生令离诸浊。那后面就是佛自身的，所以这个方便啊，所以者何啊？如来方便知见波罗蜜戒具足，如来可以观机堕教啊，说法无碍。好，从这一点看啊，每一尊佛啊，都是亲近无量无边的诸佛，他也知道，他在这个菩萨位的当中，他所以今天他能够这个成就。这个成等正觉啊，都是因为亲近诸佛而来的。每一尊佛都是互相扶持、互相赞叹。你看那个《大般若经》里面，佛在说《大般若经》，他就放光，然后十方诸佛啊，各遣他们各国的这个菩萨啊，来问讯释迦牟尼佛，甚至那些菩萨要来亲近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菩萨佛那边的佛还是赞叹啊，那么也叫这些菩萨来问讯这个释迦牟尼佛啊，来向问安，说那边的佛向释迦牟尼佛请安。所以佛之间都是互相在摄受十方世界的众生，这一点我们要清楚的。所以十方佛一样的平等之间在摄法啊。你说阿弥陀佛啊，他就是说那边的这个菩萨，那边的菩萨成就了以后，我们都回向吧啊，愿生西方净土中啊，说这个那么九品灵王为父母啊，发开见佛悟无生。以前是说这个不对菩萨为伴侣，现在就是比较有菩提心啊，回入娑婆度众生啊。好，那我们就要问他啊，为什么他那边菩萨他不怕他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个生死轮回还来娑婆世界度众生？我们知道，真正能够自在度众生的，一定要到无生忍位。一到无生忍位以后啊，他到任何的这个世界里面度众生啊，才能够真正的所谓的名副其实的大智不住生死，大悲不住涅槃。所谓什么样子？ 可以这么告诉你们，可以这个就是个比喻啊。我们这个三界啊，就像一块怎么样子，一块大磁铁，磁铁它会吸铁的，那么这个磁铁所吸住的这个铁啊，都是怎么，这是一般的黑铁，它能够把它吸住，那就是生死，我们这些生死这些凡夫了。但是对已经证得无生法忍的这些菩萨，他困不住他，为什么？他那个根本已经转了。这无生法忍位的菩萨哈，就好像什么样子？就好像他这个磁转，他是他阿鲁米这铝啊，阿鲁米啊，磁铁吸他不住，铜也吸他不住哈、啊，塑胶是不是？塑胶，你们不讲的，你不要试看，你那个磁铁是不是？你拿去塑胶、啊，这个塑胶做的，你看它吸它不住，吸它不住，一样的道理。假使说你已经证得无生法忍位的菩萨，他是不怕的，他在生死界当中在度众生，真是名副其实的大智不住生死，大悲不住涅槃。他可以四处任意，纵然你三界生死轮回大海，三界的每一个地方，完全呐、啊，你困服不了这一些无生菩萨，证得无生法忍位的菩萨的。那你磁铁吧，纵然你磁铁你那个吸力很大，但是它那个磁是塑胶，是铜啊。是阿鲁米的啊，吸他不住的。那么无生法忍是不是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才能证？不是的，十方世界都能够证得无生法忍。无生就是他不会被生的势力所困缚，所以修行至少啊，要名副其实的大智不住生死啊，大悲不住涅槃，悲智双运啊，在自在任运的度众生，还是要修行啊，还是要修行啊。那么，还没到无生法忍位的人啊，还是要精进这个用功啊，希望各位啊慢慢能够道业成就。那么我们今天啊就说到这里。